主，我们感谢你再把我们召聚在你的脚前，主要让我们有玛利亚那样渴慕你的心，主要愿意来聆听你的话语，所以把你十字架的道再讲在我们心的深处，好让我们也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十字架不仅带给我们艰难，实际上更带给我们复活，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释放。主，深愿我们向着你能够忠心到底，等候你的回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又来到了第21章，撒母耳记上21章。21章特别讲到大卫到了罗伯祭司亚西米的那里，从19章开始，事实上大卫就开始逃难了。逃难，他一开始先去找了先知撒母耳。到了20章呢，他就找到了约拿丹。约拿丹所代表的其实是君王的家，因为扫罗是他的父亲。那21章呢，就来到了祭司这里。所以你看见这三章特别讲到神所高的三种人，有先知，有君王，有祭司。他19章来到了先知和先知的家，因为我们在那边有先知的学校，有一些先知在那边受灵感。那到了20章呢，我们就这是君王的家，因为他去找约拿丹，约拿丹是在君王的家里。那到了这一章呢，我们就知道他来到了祭司的家。你看这个祭司有85个人，所以大卫他逃难啊，但是呢，他总是寻求从神那里来的帮助。那这里特别提到罗伯啊，那罗伯是什么地方呢？罗伯就是现在会幕所在的地方啊，会幕本来在示罗。然后后来呢，可能被迁到了这个地方。为什么迁到这里呢？因为这个地方所在地是便雅悯，大概是靠近保罗、扫罗、约拿丹所住的基比亚的附近，所以不知道谁把他移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呢，大卫就来到了罗伯这个地方来见祭司。那这个祭司是亚西米勒。亚西米勒，如果你读我们翻过来22章的第20节22章的第20节这里特别提到亚西米勒，他是谁的儿子呢？他是亚西图的儿子他是亚西图的儿子。那亚西米勒自己的儿子是谁呢？就亚比亚他。好，我们记一下这三个人亚西图、亚西米勒跟亚比亚他。那亚西图是谁呢？如果你翻开14章，撒母耳记上14章的第3节，撒母耳上第14章的第3节，在那里有亚西图，他特别提到亚西图亚西图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特。他介绍了亚西图是谁？亚西图是以加伯的哥哥，非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所以以利的孙子呢，在这边特别提到有两个一个是以加伯，是他的孙子。我们知道以加伯对不对？荣耀离开以色列了以加伯。那还有一个儿子呢，还有一个孙子呢，就是亚西图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第21章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时候的祭司呢是亚西米勒，他是以利的曾孙孙子的儿子，曾孙那他的儿子亚比亚他这个是下一章要看到的。这些人名我们稍微记得一下，因为到时候我们可能会提到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现在已经来到了第4代了，以利家的第4代好，然后呢，大卫到了这里呢，亚西米勒看见他呢，就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为什么亚西米勒是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大卫？大概这有正反两方面可以来解释 你如果你读22章的14节啊，看22章的第14节啊，他特别提到，就亚希米勒回答王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所以大卫就是亚希米勒认识大卫，他知道大卫是扫罗王最忠心的仆人，所以他的忠心。然后他又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所以亚希米勒看见大卫来了，他知道大卫的忠心，就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所以很重要的人，又是非常尊贵的人，自然他看见他来，他当然会战战兢兢的，因为看到一个大人物来了。然后又看见他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当然他就觉得很奇怪，这么重要的人怎么会一个人出现？那当然也有可能他听说扫罗在追他，所以他当然战惊啊，当然这是都有可能。好，第二节，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所以大卫解释给亚希米勒，就是说因为扫罗王吩咐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而且呢，他说他有跟随的人，那些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所以我是单独来见你，有人，所以不是我不是单独的，然后呢，我来这么秘密来是因为有特别的使命。当然我们晓得大卫在这里是隐瞒了事实，他并没有把真情告诉了祭司亚希米勒。然后在这里他又说他派给了少年人，那有没有少年人我们也不知道啊。不管怎么样，他是把事实隐瞒了。那为什么他要隐瞒这事实呢？当然一方面为了他自己的安全，一方面他想要得一些食物跟武器。好，现在第三节，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好，那我们特别记得在这里啊，他并没有跟祭司要陈设饼，他只是说你手下有什么，有什么饼或别样的食物啊。因为祭司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的确，他每到安息日，他会把陈设饼换成新的，啊，是只有安息日能换的。所以通常呢，祭司会带一些饼，所谓的寻常饼，就是他在家里面他们吃的，不是这种圣饼。所以大卫跟他要的时候，基本上大卫是知道他不是随便要这个陈设饼，而且如果不是在安息的时候，你还不能够，他还没有换下来。所以他主要是问他，你手中有没有什么东西？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所以第四节，祭司就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就是我平常吃的，只有圣饼，就是这个陈设饼，那如果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那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3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这个今日。我们晓得特别是安息日啊，为什么是安息日，我们稍后会讲啊。所以他说今日不更是接近吗？好，那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的饼，所以通常他有的时候会有别样的饼，就是寻常的饼啊。只有更换新饼，所以他今天正好安息日，他更换了新饼啊，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所以这是在圣所里面，他那个陈设饼的桌子上面陈设饼是这样。好，第七节啊，当日就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啊。他可能是生下来就是以东人，但是他皈依到犹太人这边，他信神。但这里特别提到他是以东人，我们的以东人通常都指着肉体说的，指着我们的字说的，所以你看这个人很厉害，而且他也是留在耶和华面前， 所以你看很多在神的面前的不代表就是不属肉体的而且你看他好像很敬畏神，因为在耶和华面前但事实上你看见他发肉体。所以我们说嘛，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我们不是说，我们譬如说我们说我们认识神，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这个认识呢不一定是我们真的认识，因为这认识只是头脑的认识。真正认识神的人是说，当他认识神的公义的时候呢，他自己一定是公义的，当他认识神是圣洁的时候，他自己要圣洁，这才叫真正的认识，因为这是生命的认识。所以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真正的认识不是说认识神有多全能、多荣耀、多公义、多圣洁，这可能只是头脑的认识，这不是真的认识。以东人多以他也在神的面前，但他毕竟真的认识。真正的认识呢，是你认识到一个地步你与神同行，你的生命就会变。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不敢做不圣洁的事；神是公义的，所以你不敢做不公义的事。那是认识那是生命的认识，但是另一种认识好，那这个扫罗的一个臣子为什么留在耶和华面前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一个，他可能到神的面前来献祭许愿也有可能因为今天是安息日，因为安息日通常你不能走，你只有一定的路程，你不能安息，所谓安息日所说的路程就是不能够越过这个路程，越过路程就没有安息了所以这是律法上所讲的所以因为他是一个专门管，他是司牧长，司牧长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官，他专门他的手下呢专门是为王管理这些牛群羊群的人，所以他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可能要常常跑，也许他正好碰到安息来到了这里，留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大卫在这里看见了这个多益但是大卫呢他继续就是要求所以你到了第八节，大卫就问亚西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是圣级，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那其实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的后面，你要求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你看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祭司那边怎么会有刀呢？一般在耶和华面前祭司不放刀的但在这里有刀，而且是放用布裹着放在衣服的后面，是大卫杀哥利亚的那刀就说出了为什么放在这里，就说出了在就是祭奠，你看事实上这是神的保守，神的眷顾。因为大卫曾经杀哥利亚的，他说我来不是靠刀枪，还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在这里摆在耶和华殿里面呢，意思就是说事实上让我们看见其实不是靠刀枪你可以征战的那是靠着耶和华的名。大卫呢现在逃难不知道往哪里去，也没有食物，所以他也没有保护，所以他要一把刀，正好是有一把刀第十节，那日大卫就起来逃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吉兰，亚吉是非利士王照理讲是他们的仇敌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大卫为什么逃到这边来呢一方面他那边特别提到腊日，就是大卫知道多益在这里，多益会报告，所以他赶快逃所以马上就逃他逃到哪里呢？他找没有地方去了，所以逃到最好的地方了，就他能逃的就逃到敌人那里常常敌人那里呢是最安全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大卫就跑了他想在以色列大家都认识他在敌人那里大家不会就没想到一跑去就被人家认出来了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在原文他不是说以色列，他说这不是国王大卫吗 当然我们知道其实真正的王是扫罗啊，这里他特别讲了大卫啊。那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啊，对于非利士人来讲，大卫杀死万万啊，因为他们听到扫罗不过杀死千千，所以大卫在他们的心中那真正厉害的角色，他是王啊。因为他们记得那里的妇女唱跳舞唱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那大卫一听，大卫就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基。所以怎么办呢？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装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是唾沫留在胡子上。因为他知道只有装疯卖傻他才能逃脱。果然这招还中有效啊！雅基就对陈普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到我面前装疯吗？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吗？所以这是大卫在逃难的一段经历。好，我们知道大卫从第十九章开始就开始逃亡，一直在寻找避难所，一直在寻找避难所。当然最后你知道他发现没有地方安全，所以他写诗的时候，耶和华你是我的避难所。他后来真的认识只有神是他的避难所。大卫在逃亡寻找避难所，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他现在在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越走越孤单，越走越危险。但是呢，你会发现主一直是他的保护。为什么大卫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我们也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到底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工作呢？因为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最主要来对付的乃是我们这个天然啊，我们的己啊。为什么要对付我们的天然我们的己呢？因为我们这个人天然就是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能力，非常的有人性，这些都不能成就神的旨意，这些都是阻挡神的旨意。所以十字架呢是要对付我们这些，要把我们这些剥夺，把我们这些破碎掉。我们晓得摩西40年在埃及学习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所以你看摩西是一个有聪明智慧能力的人，这个在世界上很需要，但在神的家里面呢，不但不能成就神的旨意，反而破坏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被十字架对付过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话呢，你常常会发觉我们不但没有成就神的旨意呢，我们反而破坏了神的旨意。所以当摩西要开始出来侍奉神的时候，他真的觉得他有能力有智慧有聪明，结果一出来就把人家打死了，然后就是逃亡。所以你看见呢，天然的能力智慧聪明不能服侍神的，这是神要对付的。所以他必须逃到旷野40年，到有一天神要用他的时候呢，他说我笨口拙舌。当他承认自己笨口拙舌的时候，神开始用他了。神不但恢复了他，神让他带领200,000-300,000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40年。只有这样的人可以服侍神。他在神的家中尽忠，为什么？因为神叫他造会幕的时候，一个颜色一个材料他都不敢出，他把他所有的聪明智慧都放下来，按照他从前连金字塔都可以盖，他要帮神盖一个宫殿都可以，但现在神叫他盖一个会幕呢，一个颜色一 一个尺寸，一个材料他都没有改，所以神说他是在神的家中建筑。所以我们服侍神不能用自己的智慧聪明，但是我们天然呢又很有智慧很有聪明，所以这是十字架要对付我们。大卫没有完全依靠神，我们看见在这一章他也没有寻求神，他就逃亡。为什么一个人不完全寻求神，为什么一个人不寻求神的引导呢？这就说出了我们还有天然的能力，我们还有天然的，这个是神要来对付他的。那我们看见大卫为了保护自己，他没有完全依靠神，结果呢他只好说谎。你知道你读大卫的诗，你知道说谎是大卫最恨恶的，可能是他最骄傲的，但是呢你看他也照常失败。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天然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对付的话，我们最可以夸口的常常最不定我们的罪。所以因着他的谎言，我们在下章就看见造成了祭司85个人和祭司城大大小小的被灭尽。所以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学了很深的功课。所以诗篇119篇29节，我们看一下诗篇119篇29节。诗篇119篇没有写作者，但是几乎读经的人都承认是从内容来看是大卫写的，因为只有大卫能写那么好的诗。29节他就讲到，他说他向主有恳求，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什么是奸诈的道？你知道说谎就是奸诈的道。所以大卫知道在他里面没有良善，求你使奸诈的道能够离开。他没有接受神的引导，所以就遇见了多疑在那里，在这个面前。然后他拿到了哥利亚的刀，事实上这个刀不能保护他自己。你如果读到下面，他只有装疯卖傻，哎，这个刀也没用。所以这是大卫的失败。这个刀是放在神面前的，祭奠什么呢？神是他的保护。但现在呢他好像慌了乱了，他必须要一把刀，他自己要保护自己。这些都是说出大卫的失败，事实上这也是说出我们的失败，因为我们也常常这样子，我们信不来嘛。那这个呢就是十字架要对付我们的，十字架要对付我们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不敢有自己的智慧，不敢有自己的聪明，不敢有自己的能力，我们完全的信靠他，完全的依赖他，这是我们要学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9节，这是保罗的经历。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9节，这是保罗的经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这里说断定是必死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自己也接受了死的。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呢，经过神的就是苦难把他带到一个地步，他知道他必死了，他接受神在他身上那个死的判决。换句话说，十字架把他带到死，然后呢他就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但是他被神带到一个地步了，带到了死地，他知道这次死定了，我不能再靠自己，靠自己我死定了，我只能来靠神。所以保罗有这个经历，保罗被带到死地。然后呢，第十，接下来我们看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二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所以这一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真的被神带到一个地步，带到死地，断定是必死的，接受了死的在他身上的判决，不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呢，就产生了一个见证，就十二节讲的这个见证。见证什么呢？我们乃是凭着神的圣洁，圣洁在原文是单纯，神的单纯，因为我们这个人太复杂了，当你真的被带到死地，你所有的那些复杂那些聪明能力呢，都被放下了，这时候你能够有个见证。见证什么呢？神的单纯很诚实，诚实在原文是真诚，神的单纯，神的真诚，在他的身上产生了见证，就不再世为人了，不靠人，因为人实在聪明，来靠神的恩典。他说像你们更是这样，你知道哥林多人很聪明的，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所以如果今天保罗要去对付哥林多人，他如果没有神的对付的话，他觉得哥林多人聪明吗？他比他还聪明。但是现在呢，他被带到了不敢夸口，靠自己的聪明，乃是神的恩惠。他说像你们哥林多人这么聪明的人，我更是这样，我更不靠自己的聪明，我只能见证神的单纯的见证。所以你看见保罗，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们这些人都太聪明，太有能干，太有智慧，太有办法，太复杂了。这就为什么十字架一直被破。有一天我们也能够说了，我们自己心里断定是必死的，不敢再靠自己，只靠教师的复活神。好，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22节23节，22节23节，这是我们主的见证。22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那这是我们主的见证。他不但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大卫说，求你拯救我脱离那奸诈的道。你看我们的主是更大的大卫，他被骂他不还口，受害不说为何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是我们的话，我们就要解释辩驳，但是你看我们的主就把自己交托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好，我们要在这一章就是 Summer 上21章，我们来学几个功课，学几个重要的功课。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其他地方有什么教导我们的关于这一章的部分。首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1节到8节，你看这段圣经正好就是撒母耳上21章的背景。马太福音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八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有练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还可以吃。这一段就是撒母耳上二十一章的话，对不对？主特别引用了这一段呢。好，第五节，再者主继续讲，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练过吗？但我告诉你，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好，所以这一段呢，正好就给我们啊解释了撒母耳上二十一章的一些话。好，那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他说那时，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十一章的末了，主耶稣讲了一段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主现在讲安息，你们任何人劳苦重担，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很有意思啊，他要讲话，他要发表他的属灵的啊意思啊，他都特别选了他的场景、时间、地点啊。这时候正好是安息日，他要引用大卫这段故事呢，正好就是安息日。他就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把门徒从麦地经过，而且呢还特别不给他吃东西，所以这些人都饿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饿了，你不要抱怨啊，那是主特别在训练我们。好，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因为安息日不可做工。”他觉得吃麦穗呢可以。你掐麦穗就不行了，就是说你把麦穗搓，把它搓掉啊，这样就不行了，就叫做工。当然圣经上没这么写，律法也没这样，是法利赛人自己解释，所以他们有很多的遗传嘛。所以主说，你们遵守啊古人的遗传，却废了神的诫命啊。所以主耶稣就开始引用了撒母耳上二十一章的话啊。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他知道怎么在。他也知道法利赛会讲什么话，所以他就借着这一段来对我们说话。好，当主耶稣讲到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的时候呢，他就特别在安息日呢带他们从麦地经过，门徒就饿了。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安息日是让我们安息的时候。但是呢，一个人如果饿了，他就没有办法安息。如果一个饿了，一个人饿了，他就没有办法满足，就没有办法安息。那主呢，他就是那个麦子。主是我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生，所以主是那个麦子。他经过了掐啊，掐就是说经过了磨碎，经过了工作，就是经过了十字架啊，就成为人生命的供应啊。所以人到他面前呢，才可以得安息啊。但是法利赛人呢，他们代表有宗教的人啊， 宗教呢只有要求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宗教呢不能够供应人，不能够使人满足，使人安息。所以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落在宗教的传统教条法规的底下，结果呢使人得不着供应，得不到安息。这个是主耶稣在这一段的话给他们的背景，意思就是说真正主才能够带给人安息。主就那个麦子，主经过了十字架破碎之后，他释放出来，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能够供应人。但是呢宗教法利赛人只会定罪人，不能够供应人。那耶稣就举了这个例子了，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你特别记得我们如果读撒母耳上，我们只看到大卫一个人，我们说有他说有善良在等，我们就觉得在说谎。但主耶稣承认说他是有跟从他的人，所以那代表说他真的有跟从他的人。那这个人是谁，什么跟从他的人呢？但有可能是约拿单跟他讲在摩西我有安排，是到时候也许可以保护你，这我们不知道。也许大卫他毕竟有一些人他认识的，所以他有也许他真的有一些安排，只是在那一章我们没有看见而已后来他也没有办法遇见这些人但是主在这里承认说大卫和跟从他的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练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所以你看见这个饼的确是照理说是只有祭司可以吃的，因为这陈设饼是属于祭司可以吃的所以主是说他不可以吃的那为什么他吃了呢？而且神也没有处罚他呢这等一下我们要解释的第五节，再者主不仅是讲了这一段话，主也讲了再者另外一段话，律法上记着很清楚，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练过吗？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安息日你不能做工的，但祭司在安息日还在服侍所以神不定他们的罪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他没有罪，所以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他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是不会失去安息的但我告诉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换句话说呢，殿也好安息也好都是一个预表，都是一个影子，我们的主才是真正的实际所以他在说有一个人比殿更大。然后第七节讲，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很有意思，我们读第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几乎都看见大卫犯罪，大卫的确犯罪大卫说谎了但是主在这里的时候没有讲到大卫犯罪的事情，说谎的事情，主没有定他的罪主反而帮他解释为什么呢？因为主在这里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所以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呢我们常常会软弱，我们甚至失败，然后我们常常不能忘记我们自己的失败跟软弱，我们自责。那更可怕的，我们也常常不能忘记别人的失败，别人的软弱。但是主呢，他喜爱连续，主不但赦免，主也忘记。圣经上讲他忘记了，他根本不记得了。有一天你去见主了，你说你曾经犯了什么罪，主说我不记得。因为这新约讲的，这新约有三个特点，其中一个点就是说我忘记了。所以他喜欢连续，不喜爱祭祀。主没有定罪大卫。主也说那些门徒是无罪的，你们不要就不你们如果明白这个意思，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因为 主是安息日的预表，在主里面，在安息日你享受安息，在主里面你真正享受安息，所以主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主是借着机会啊，表明现在整个时代改变了，主向着门徒，向着法利赛人表明一件事情，现在的时代已经改变了。什么时代呢？从律法的时代现在到了恩典的时代。律法的殿也好，安息日也好，只是一个影子，都过去了。主是这个实际，这个实际已经来到了。所以律法的时代过去了，恩典的时代来到了。那为什么主说大卫吃这个饼没有罪呢？因为时代改变。为什么时代改变？我们可以从几点来看。第一个呢，在大卫的时代，他那个律师的制度已经败落了。你看从以利开始，那律师的制度就败落了。然后会幕呢也不在指定的地方了，你看会幕莫名其妙又搬到罗伯来了，然后呢会幕里面也没有约柜，所以成了形式。然后大卫呢就代表那个真正的主已经来到了，大卫已经来到了，而这个王呢被逼迫的逃亡，而且大卫没有要兵，是要这个饼，是亚西米比勒自己把饼给他的，所以你就看见呢，其实整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了，就是这个殿也好，祭司也好，安息也好，这都是预表，真正的时期已经来到，如果我们坚持秩序呢，总是叫人死，灵那是叫人活。好，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稍微提一下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26节，这是主的话，我们只读这一节就好。26节，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样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那这里引用的大祭司是亚比亚他，那亚比亚他是我们知道是亚西米的儿子，所以为什么这里变成亚比亚他呢？如果你仔细读经，你有时候会碰到这些问题，所以有的人说这是当时他们抄圣经的人，抄错了，有的人是这样，但是呢就算没有操作也不能说不对，因为后来我们知道他们家都杀完了，就剩亚比亚他跑去找大卫了，所以有可能当亚西米的在做大祭司的时候呢，亚比亚他的确在旁边服侍，所以也不能完全说 就不对，所以但是我们知道怎么回事就好，这个基本上就是讲到父亲跟儿子的事情，好，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好，然后我们还有一段很重要的学的，就是撒母耳上21章，从第10节开始，一直到15节，就是大卫逃跑到加特往亚基那边去了，那这是大卫的失败，因为大卫照理说他不能够逃到菲利斯那边去，还不只是说因为他是他们的仇敌，他是应当留在以色列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地或者这个迦南地呢是预表在基督里的意思，那大卫逃到了菲利斯地就说出了什么呢？就当我们受到逼迫以后我们就离开主了，我们落到世界里面去了，落在肉体里面去了，所以这是大卫的失败。但是为什么大卫有这样的失败呢？这个失败呢，却是成为他造就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看他的诗篇，我们才会看得清楚。好，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诗篇五十六篇啊。诗篇五十六篇，诗篇五十六篇，诗篇五十六篇一开始的他说，非利士人在加特拉住大卫，那时他做这金丝交与灵长，调用远方五声歌。大卫在加特被人家抓起来了，他害怕了，他装疯卖傻，对不对？但是呢，他写了这个金丝。我们知道这个金丝呢，是他属灵生命中一个非常隐秘、隐藏、宝贵的一个经历，而因着这个经历呢，他能够把他带到那个生命的道路上。所以你看，这是他的失败，但是却是他迈向生命成熟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我们不是鼓励人失败，但神允许的失败呢，有的时候反而成为我们真正蒙恩的一个机会。大卫就做了这首诗，而且特别他调用远方无声歌。为什么用远方无声歌呢？远方是说到了他离开主好远，他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为什么是无声歌呢？什么是鸽子？鸽子预表圣灵。我们的主从约旦河受洗上来的时候呢，圣灵好像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这里的鸽子是预表大卫，因为大卫是受高的王，他受过圣灵。大卫曾经在那里赞美，做事赞美神，但是现在呢，他没有声音了，他跑到敌人那边去，他不再能够见证神，他只能装疯卖傻，这是他的经历，这是他悲惨的经历，但是他把它写下来了，因为这也是我们的经历。他说：“神啊，第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大卫说，大卫没有说求你赐恩给我，大卫说求你怜悯我。你知道今天如果我们的光景正常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赐恩，当我们觉得我们光景不行的时候呢，我们只能求怜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真是不配。大卫落在一个非常卑微的地步，大卫觉得他只能求就是怜悯。他本来杀死哥利亚的时候，你看多威风，现在在这里呢装疯卖傻，他需要的是怜悯。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连外面是扫罗的人，现在呢是非利士人，所以他真的很惨。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所以这里看见了他的仇敌的特点是什么？是骄傲。骄傲，这些人都很骄傲。但是大卫在讲这里的时候呢，他真正知道他真正的仇敌，他里面那个骄傲。一个骄傲的人是不懂得依靠的人，一个骄傲的人都觉得自己有办法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就知道自己不行了，他非得来去找主了。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不仅讲了外面的仇敌，直接讲了自己。第三节，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现在大卫失败了，他被抓了，他害怕了，但是呢，他学习了依靠，也懂得了奖杯。所以你看，失败有它正面的意思。借着失败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依靠。我们会落在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我们不依靠。依靠你的，必不至于羞愧。那我们常常羞愧，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依靠主。然后第四节，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呢？ 第四节，我依靠神，我依靠神，两次讲到我依靠神，在原文就是在神的里面。所以呢，只有在神的里面，他才能够赞美；只有在神的里面，他才不惧怕。所以这里教导我们学一个功课呢，就是要常常学习住在主。住在主里面才能赞美，住在主里面才能不惧怕，你住在主里面才能够不看环境，你看环境你就跑出来了。所以你记得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讲到那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有一句话，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在原文呢，就是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要住在他大能大力里面做刚强的人。所以我们怎么刚强呢？就是学习住在主里面，学习住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第五节，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呢？神啊，求你在路中使众民坠落。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要害我。你可以看见仇敌很厉害的，终日颠倒，所以仇敌都不休息的这提醒我们要学习警醒。然后他们埋伏窥探呢，要寻找我的命啊！他说：“神啊，求你在路中使众民堕落，使众民堕落，也可以翻译成使众民从高处把他们拉下来，就使他们降卑，因为他们太骄傲，他们都在高处，使他们降卑啊。”好，第八节，我几次流离，你都记住。所以你看，每一次我们在外面游荡，在流离的时候，主都计数，都在算。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上吗？所以代表大卫在流离的时候常常流泪。但是呢，所有的流泪呢，神都装在皮带里面保存起来，都记在他的册子上，主都纪念，主都纪念。第九节，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所以呢，他现在懂得呼求了。你在第二十一章没有看到他在那里呼求啊。第十节，我倚靠神，这里也是我在神里面，在神里面我要赞美他的话，在耶和华里面我要赞美他的话。十节，我依靠神，就在神里面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所以这里一直强调要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当你在主里面的时候呢，你十二节，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所以当他真的学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许愿，他能够把感谢的祭献上。我们知道献祭都是一种牺牲，都是痛苦的，但是呢，在痛苦的时候你能献上感谢，这是感谢的祭，就好像希伯来书讲的颂赞的祭，你在顺利的时候你容易献，但在困难的时候呢，他现在被抓了，他还能够献感谢的祭。十三节，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光明中行在神面前吗？所以他现在有了信心，他知道他原来呢是在死亡里面，是在黑暗里面，现在呢他是在生命中，生命的光中行。他以前是活在人的面前，现在呢他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他在经历了这一段以后被抓住了写下的经诗，他的心情还是远方无声的。但是感谢主，大卫并没有停在这里， 大卫的34篇，34篇34篇呢，就讲了后面一段的故事。我们看一下诗篇34篇，诗篇34篇，诗篇34篇，大卫在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是他的加特王啊，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坐着，所以现在他出来了。刚才是被抓住，现在出来了。出来的是第一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本来是无声歌，现在呢，他能够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第二节，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现在学会了谦卑，本来你还都是骄傲的，现在谦卑人。然后呢，他要因耶和华夸耀，我们以前都是自夸，所以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好，第三节，你们和我应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现在大卫作诗，你看见他是活在肢体的里面，他有了经历，他分享给弟兄姊妹，所以他这是一个你们和我，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经历常常成了别人的帮助。第四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这什么？这是他的经历。他曾经寻求，56篇就讲到他的寻求嘛。现在他应允了，他就能够脱离一切的恐惧了。第五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以前大卫没有仰望神的脸，所以他是蒙羞的。现在呢，有光荣，有荣耀。第六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大卫是个困苦的人，但是呢，他们现在蒙了神的拯救。好，第七节开始，他讲到敬畏了。你看啊，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这里讲到敬畏，大卫在经历了这些经历之后，他特别有一个东西留在他身上，叫敬畏。所以他很注重敬畏。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尝一尝，尝尝主，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的主是可以经历的，不是听道理而已，你要去经历他的，要尝尝他的。所以第九节他就开始讲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十一节，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在这里发觉呢，大卫现在要把敬畏的道教导。前面这几节讲到他的经历，后面呢开始讲什么？讲到他的教训。所以一个有真实经历的人就带下了属灵的教训。所以属灵的教训不是学来的，不是读参考书来的，属灵的教训呢乃是从经历来的。所以因为他有了这个经历呢，他开始有了教训。他说，我要教训你们，我要给你们教导，我要引导你们。所以他说敬畏的道。那什么叫敬畏的道？12节，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叫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敬畏的道跟我们的口很有关系。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嘴巴最能显出我们敬不敬畏。如果你要试着控制你的嘴唇，不随便讲话，你大概能够维持3天就不错了。 这是真的，要这个功课不好学的。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敬畏。在这里特别提到啊，一个敬畏的人，你要特别注重你的舌头。我们晓得什么叫敬畏，敬畏就是惧怕，惧怕神。惧怕不是惧怕他的刑罚，真正的敬畏是从爱里出来的，因为你爱神，你有一个惧怕，你怕什么呢？怕你说话，怕你做事，怕你的思想得罪神，不讨他的喜悦，你怕他不喜悦，这叫敬畏。怕有什么是出于自己的，怕有自己的想法，怕有自己的能力，怕有自己的智慧，怕有自己的保留。怕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怕我们做了想了不该想的事情。不是怕我们做了这些主来刑罚我们，就是怕这样的主难过，主伤心，这叫敬畏。所以一个敬畏的人对自己是没有任何保留的，他愿意这些都除去的。所以你记得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啊，他准备要劈柴了，要烧他了，有一句主就说话了，他说我知道你是敬畏耶和华的。你看主说我知道你是敬畏我，所以这是敬畏的道。十四节，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所以你看，寻求和睦很重要，要一心追赶。和睦不会掉下来的，和睦是需要去追赶的。所以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就这样子。因为我们常常说谎，说嘴唇说了不该说的话呢，所以我们伤了别人。那别人也伤了我们，所以就没有和睦了。那和睦了要追赶，所以我们总是要在主里面生命。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什么是义人呢？就是敬畏他的人。这里的敬畏他，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就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谁是行恶的人？就是我们的肉体。一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他有患难的。你不要以为敬畏耶和华就没有患难，是有患难，但是耶和华救他脱离，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都不折断。我们的这句话应用在主的身上，一根都不折断，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复活的身体。所以这讲到我们真正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活在神面前啊，你就发觉我们是会带下属灵的生命的。他这边特别提到，我刚才特别把十八节十九节我特别讲一下啊，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为什么这里讲到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呢？因为就说到了我们真的在学习走敬畏的道的时候呢，我们会失败的，但失败不可怕，失败之后我们的态度才可怕。我们到底有没有伤心，有没有痛悔？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的失败就是白失败了。大卫每一次失败他都是伤心痛悔，所以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这一切。二十一节，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大卫呢，现在他被救出来了，被赶出来了，神保守他出来了，没有被抓起来，所以他就写了这一篇诗篇，成为一个属灵的教训来教导我们。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我们的经历，这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为什么大卫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主要炼净他， 大卫已经看起来很完全了，但是你看人一碰到危险的时候什么都出来了，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办法都出来了，自己也会撒谎了。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因为十字架乃是对付我们的肉体，除去我们的子，除去我们一切的办法聪明能力，好产生出一个见证，有神的单纯跟真诚。愿主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实在是恩待我们，把你的话再一次摆在我们的面前，借着旧约圣经的历史，借着大卫的经历，对我们教训，对我们说话。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真求你真正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做你要做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把自己能够奉献交在你的手中，不靠自己的聪明能力办法，而是降服在你的手中，主要有你的真诚，有你的单纯，成为在世上的见证。主要怜悯我们，我们需要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